弟兄姊妹，我哋心愿每一位嘅弟兄姊妹都能够揾到神对你嘅呼召，以致唔系因为有咩嘅好处，唔系因为人哋嘅称赞，仅仅就系因为我哋为咗爱神、回应神，我哋去投入去服侍，投入喺侍奉嘅里边。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段或者两节好熟悉嘅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可能你都识背啦，系嘛？所以不如如果识背嘅咧，我哋都尝试一下一齐背啦，唔好睇啦吓。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呢两节嘅圣经，可能我哋翻教会，就算唔系好耐，我哋都去一齐去背诵，一齐去思想。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深入少少去睇呢两节嘅圣经，就系同我哋嘅侍奉生命有乜嘢嘅关系。当我们看一个圣经的时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将它抽离脱离它在经文里面的个位置和作用。大家知道呢，这两节的经文是出于罗马书的。也都可以说呢，是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因为之前的十一章就是讲到神的福音怎样去将它传给犹太人，传给外邦人。这个的福音是一个很完备的福音，不单止说信耶稣上天堂，事实上你在罗马书里面找到的福音并不是信耶稣上天堂。这个福音是讲到我们得救，讲到我们成圣，讲到我们的得荣耀。所以这个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福音。所以这个罗马书给我们看到神在头那十一章里面揭示了他的心意，就是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前十一章是有关神福音的展述，但是第十二章第一节这个所以就是提到，就是十一章有关神福音真理的实际的应用。这个是保罗书信里面经常出现的格式。记得我们上半年都是这样，以弗所书里面头那三章就是神的真理，后那三章就是真理的实践。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这里所讲的所以，既是保罗在前面展述的福音真理带给我们的要求，也都是我们这班听信福音而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当做出生命的回应。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这个是经文的上半，直接的上半段，即是说我们不单只是看十一章，我们看近一点。这个十二章一至二节刚刚在它上面的是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你留意这个是一个 doxology， 即是一个荣耀颂，是讲到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呢，你留意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心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半段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段的经文呢，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将丰富智慧和知识去用一段的解释去讲出来，去形容出来。神的丰富就是35节里面讲哪个是给了他然后后来偿还呢？他是一个丰富的主，他是一个万有之主，他不需要人偿还任何的东西。我记不记得上个月跟大家分享到怜悯贫穷人的就是什么？借给耶和华。所以呢，神不需要我们，但是神竟然说用这个的方式是让我们去蒙恩。所以呢，我们又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34节所讲的， 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没错，没人知道主的心是怎样想的，没人要为神去出谋献策的，因为他是智慧的源头，他是最高智慧。同样，我们的神是一个充满知识的神。所以你看到33下半节，他说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哪一位的时候，我们的心真是不能够不去赞叹，真是惊讶。他是丰富，他是智慧，他是知识。所以今天我们这班属他的儿女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重赞他，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他。让我们一起有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愿意今天这个信息不单只是对孩子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勉励，更加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生命里面那个指标，就是主，我们愿意一生去服侍你，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将全人去投入服侍的主。不是因为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人的称赞，因为我们是单单因为你而去服侍你。就愿意我们的服侍不单止是成为我们的祝福，亦都因为我们的服侍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愿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宝贵名字祈求，阿们。回去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地方，我们保罗在这里讲到神的慈悲，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这个劝字是一个很特别的讲法，就是很恳求你去接受的解。劝你们什么呢？劝你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叫神的慈悲呢？就是神藉着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救恩。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讲的，一个被神定罪而落在神的审判和刑罚之下的罪人，因为基督耶稣的救赎，单单这样因信基督而得以称义，得蒙拯救，与神和好，又因着圣灵脱离罪的权势，不再属于肉体，并且顺从圣灵而成就神的义。不单是这样，藉着神对以色列的拣选，我们明白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显明的是出于神主权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因此我们所蒙的救恩在基督里面永远是坚定，是稳固的。称义成圣得荣耀，赞美主。这个也是保罗用一个慈悲这个字，慈悲这个字呢是一个众数的名词 mercies，这样的原因，因为神对我们所为我们所作的是太丰富。因为明白神这样的慈悲，保罗就劝我们这班蒙恩的基督徒，我们称为弟兄们。当然这里包括姊妹们，弟兄姊妹们，无论是他是犹太人，无论他是外邦人，因蒙这个神的慈悲，我们都成为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所做出的是应当，就是以此所蒙的慈悲相称的回应。这段经文我们熟悉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很多时候呢，你留意这个身体献上呢，有一个意思的，身体你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原来在罗马书其他的地方讲到身体的时候呢，多数都是讲到啲负面的意思。咁将身体献上呢，就是将我哋嘅身体嘅用途呢去作出一个改变。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嗰度话，唔好将你哋嘅肢体献给罪作不义嘅工具。即係话呢，我哋未认识神之前呢，我哋嘅身体，我哋嘅肢体呢就献俾罪，我哋就服喺罪嘅权势之下。我们不得不去做一些敌对敌挡神的事情，我们不得不去抵抗神自己。所以呢，这里圣经说我们献给了罪，因为我们在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作了一个不义的工具，我们所作所行其实都在罪的控制之下。 但是当我们蒙恩之后，我们在神的慈悲之下，我们能够得以改变，倒要像从死里中活着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且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义的器具。你留意这里有两个步骤，就是先将自己献给神，然后就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肢体献给神。这里呢，你留意的地方呢，就是发现我们不单止个心里面说，哎呀，我要献情给神，我要献给神，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所献上的这个祭呢，不单止是说我头脑上、心思上，更加是讲到我的行动上，一起的将我们的身心来献给我们的神。不单止献心，亦都要献身。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活祭的意思。保罗这个祭，圣经说它是一个活的祭，是一个圣洁，是一个神所喜悦的祭。嗱，我哋点样去睇呢个活祭呢？活祭就系一个活嘅祭，活嘅祭就系话一个 alive， 就系我哋整个人咧生命里边咧都能够咧去踊跃喺神嘅面前。嗱，圣经里边咧讲到祭咧，喺旧约里边大家都听过燔祭。燔祭咧就系将嗰个祭牲咧，将佢嘅内脏里边嘅嘢攞咗出嚟，嗰啲嘅器官攞咗出嚟之后咧，佢全然嘅献上。喺旧约里边咧，嗰啲嘅祭物咧，佢哋最神咧最喜欢咧就系佢嘅脂油啊！今日我哋好怕肥膏啊，我哋好怕肥，所以咧将嗰啲膏会攞晒出嚟。但系咧喺旧约里边咧，嗰啲膏油啊先至系最好啊，因为啲膏油燃烧嘅时候咧会产生嗰种嘅香气啊，所以喺旧约嘅祭里边咧，我哋一定要先将嗰个祭物咧去杀死，流出佢嘅血，然后我哋先可以将呢个祭咧献呈俾神。但系我哋睇到今日保罗提醒我哋，要献上一个活嘅祭 ，alive， 就系我哋整个人唔系再系流血死亡，呢个祭系成为一个活嘅祭。呢个活嘅祭代表咗乜嘢咧？个活字系代表咗我哋属灵嘅境况，代表咗我哋嘅行动系基督里边与神向神而活。圣经里边咧有两个活祭嘅例子，一个喺旧约，一个喺新约。第一个例子就是以撒，大家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他为他的爱子以撒献上给神，他最初想着要杀死以撒去当燔祭完全的献给神，但是最后呢神叫他不要落手，因为神为他预备了个羊羔以致他可以献给神。所以呢以撒有没有死到呢？以撒没有死到，所以他的生命呢就可以成为一个活的祭，因为最初他想着一定是要将以撒献给神。亚伯拉罕这个的行动告诉我们，他甘愿将他最爱的以撒以行动将他带到去祭坛之上，根本就是已经是一个献祭的心。但是天父有他的计划，他不要以撒整个人的生命去烧，他却是为他们预备一个羊羔去替代。当然在另一个新约里面的活祭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他真是死，死在十字架上，他真是埋葬，但是很特别很奇妙的就是耶稣在三日之后复活。所以他复活之后，他就成为那个无罪的羔羊，因为他一次过的献上，所有世人都因为他的献上得着拯救，所以他是神的羔羊，他是那位祭司，是带领我们去到神的面前。所以活祭是有版给我们看的，旧约就是以撒，新约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这个活祭是我们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却是从死人中复活的人， 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却是活的人，我们却是活的人，我们真的死了，我们就向罪而死，我们再不受罪的权势去辖管，但是同样我们对神是活的，我们对神是活的。弟兄姊妹，另一方面，他不单止讲的这个是活的祭，这个是一个圣洁的祭。圣洁的祭，换句说话讲，就是一个完全分别出来归给神的祭。这个是只为神而活的祭。这个祭是单单献过给神的。这个祭同样是神所喜悦的，就是照神所喜悦的旨意而活的。刚才我讲过，这个献祭就是想起神所喜悦的，就是旧约那个祭产生的馨香之气的祭。今天呢，神不会将我们摆在祭坛里面烧了我们，然后说要献祭给神，但是神却会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发出一个基督的香气，令到身边周围的人能够感受到神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了奇妙特别的事情。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奉献是真的一个完全的奉献，不是一个有残疾或者瑕疵的奉献，这个奉献必须是完全和全然的。一个蒙恩的基督徒如果不为主而活，或者不全然为主而活的话，那个就是一个不忠于我们所蒙之恩的人。今天我们有没有珍惜神给我们这个机会献上这个活的祭，这个圣洁的祭，这个神所喜悦的祭呢？弟兄姊妹，你今天究竟有没有一个心愿是过一个献上活祭的生活呢？当我们有这个心愿的时候，不是停留在这个心里面的愿望，更加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要献给义作工具，这个代表我们的生命同样要带出行动，我们要献出这个的活祭。第二方面，我们全人献给主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要看侍奉为理所当然。在第一节下半节，很简单的，就是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 The Message 这个译本里面，他是这样讲的， Embracing what God does for you is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for him. Embracing what God does for you.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在上半节里面我们讲到神已经将他的慈悲，将他最好的救恩赐过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拥抱这些神所为我们所作的一切，我们就是一个最好能够做最好的事去服侍，去回应他。为什么这个侍奉是这么重要呢？正如刚才所说，这个是神对我们爱的回应。你留意这个理所当然这个字呢，亦都有一个意思呢，是一个合理的服侍，或者叫做属灵的敬拜。我们很少去想这个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侍奉，这个侍奉是一个属灵的敬拜。当我们的身体顺服于主，每一天都是一个敬拜神的经验。留意的，这里所讲的敬拜不是指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集体敬拜神，这个敬拜是讲到我们每日的日常生活都将整个的生命献过给主。所以我们发现有一样东西，如果我们的敬拜不是建立在这个奉献上面的时候，我们都算不得是敬拜。即是说，如果不是我们先将有一个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的心和行动的话，我们都不可以称得上这个是敬拜。讲到我们侍奉神，如果没有奉献就没有侍奉，没有奉献就没有真正的敬拜。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个提醒我们自己 对于敬拜的意思有更深的认识。这个所谓讲的敬拜，不是我们敬拜神的模式，不是我们用什么歌去敬拜神，不是那个方式，不是我们现代敬拜或者我们是传统敬拜，不是讲这件事。这个敬拜是讲到我们的侍奉，讲到我们的奉献的心。所以弟兄姊妹，没有奉献就没有侍奉，没有奉献就没有真正的敬拜。奉献是什么？就是刚才所说，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将我们的身体献上。记得上个月跟大家讲了很多堂，很多堂是讲奉献，不过我们多讲是金钱的奉献。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奉献，更加是一个全人的奉献。包括什么？包括我们金钱，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才干。所以大家在这地方，我们要思想到，只有建立在真实的奉献上面，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才是蒙神所悦纳，神所喜悦的。我们能够侍奉是基于神的主权。在侍奉里面，我们分两种的侍奉，一种是讲义的侍奉，一种是合义的侍奉。讲义的侍奉就是讲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见证。The message 这个译本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它给到我们去认识什么叫讲义的侍奉。它直情在它的译本里面讲这个侍奉，完全你不觉得它是讲侍奉的。他说 God helping you take your everyday ordinary life, your sleeping, eating, going to work and walking around life and place it before God as an offering. 你看看他这里所讲的献祭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每日日常的生活，你的睡觉，你的饮食，你去工作，你行走，你所遭遇的事情，将它放在神的面前，这些都是侍奉。这个是一个讲义的侍奉。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原来侍奉是超越我们所想的一般的想法。这个讲义的侍奉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生命的侍奉。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时刻将神放在你的心里面，时刻提醒，接受圣灵的引导，每天过这个生活呢？这个是重要的。这个也是我们一息间我们要讲到，我们怎样去操练一个献活祭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合义的侍奉是特别我们都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追求在属灵的家里面有侍奉。很多弟兄姊妹呢，他说我在外面有很多的侍奉，我去帮助其他的机构，我去做义工在其他的地方。但是有一个的合义的侍奉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是我们在自己属灵的家里面我们有侍奉。想回自己在九龙城浸信会侍奉的经历呢，是跟自己的灵命那个成长很有关系。记得呢，我同大家讲过呢，我中学阶段呢就冇返座道会㗎。座道会即係今日嘅小组啦。咁我冇返嘅，即係因为我个自卑嘅心，所以我唔敢返。咁但係当我呢喺中七考完试之后呢，咁神呢就感动我啦。我要再一次確信，我信耶稣呢係单单跟随神嘅，唔係人家点样睇我嘅。咁所以呢，我喺中七之后呢，我就返去当时嘅座道会。翻去嘅时候，当时系有机会喺大学嘅过程里面咧，有好多嘅时间咧喺教会里面侍奉。咁啊，当时喺座道会里面咧做职员啦，做呢、这个其他年青嘅团契里面嘅一个顾问啦。当中咧亦都去做一啲关顾新信主嘅朋友嘅叫关顾员啦。嗰阵时亦都咧走去报道组嗰阵时，个人报道组嗰阵时出队啦。又或者呢，我哋真係去到呢以前嘅主日学部，即係今日嘅装备里面呢做呢个部嘅部员啦。咁我发现呢，真係自己呢喺过去嗰即係嗰几年里面呢，去尝试咗好多唔同侍奉嘅岗位。逐渐呢俾我去发现呢自己嗰、那个 主力或者自己嗰個有負擔嘅奉嗰個嘅侍奉咧，就喺教導嗰方面嘅，喺宣講教導嗰方面嘅。咁所以慢慢咧去引導我咧有一個心咧去侍奉神。我相信这个呢都应该是我们很多人的体会，就是什么呢？你不是即刻你就知道哪一个侍奉是神安放在上面的，你是需要去尝试，你要需要多方面的探索。这个探索也不是你自己主观，而是旁人有时都会提醒你，你在这方面做得好，你继续努力去做。你会看到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当中去鼓励你，让你继续的成长。原来侍奉不单止是做事，侍奉是与我们属灵的关系和神的关系同样的有一个挂钩很重要的地方。今天我们看侍奉，可能我们看一个工作，一个 job， 即是一个完成的项目。但是我们看侍奉不是只是看那个工作本身，更加是看我们侍奉的时候那种的心态，我们侍奉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渴想在神面前不断进步的心。所以这个合宜的侍奉也是我很想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些人这样说，一间小的教会呢，大家投入侍奉那个比率呢是相当高的，因为你总是有需要你去帮手，人少嘛。但是一间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侍奉的人永远都是这么少的。就算呢我以前在城镇呢，真的讲到核心领袖呢是讲紧一二百人，那时候几千人的了，已经几千人的教会核心领袖得过一二百人这么少。这个不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侍奉只是集中在很少部分的人的身上。但是其实这里讲的侍奉是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到神在我们里面要专注的那一部分。好鼓励大家，我们在小组里面找到一份我们可以投入侍奉的岗位。好鼓励大家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的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同心的努力。当我来到烧浸里面，其中一个很感恩的地方就是教会对一些老人家的福音工作好有负担，教会对一啲弱势社群嘅有敬拜公园嘅工作，佢哋都有负担。教会对好多唔同嘅地方佢哋都有负担。神就用呢一啲嘅方式去帮助我哋发掘到唔同人嘅恩赐，甚至可能我哋去派单张都好，一个好简单嘅侍奉，但系都能够表达出我们的心所重视的。我们只是鼓励弟兄姊妹真的在教会里面能够投入在侍奉的当中。咁有些人说没有人给机会我，没有人找机会，你就去找机会，你就去找这个机会去投入侍奉。我经常都这样说，服侍小孩子究竟是易定难？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呢，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第一个步骤你去服侍小孩子先。我告诉你，服侍小孩子是一件很难的工作，不是因为那些是小孩子，那些小孩子其实他的耐性很低的嘛。如果你不是 keep up 住他那种 attention 的时候，他真的不睬你，因为不理你。所以你经常都要想想有什么计仔要帮助他呢 keep 住他的注意力。所以不是細路仔的服侍是最简单的，反而是一个最有挑战的服侍。很多弟兄姊妹在在都可能有服侍过小朋友的经验，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去服侍主。我们很愿意，神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教会又有一个部分叫祈祷队祈祷队都是一个以祷告去服侍弟兄姊妹、服侍教会的一个地方。不要看轻这个服侍，因为祷告是神所讲一个属灵的武器。当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看重服侍，我们渴慕神的工作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的属灵生命继续的去成长。 我们全人奉献给主的第三个步骤，就是我们的心意更新，察验神的旨意。好熟悉的经文，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的意思就是我们呢要好好的留心，我们呢不要被那个文化呢去调整了我们的生命，让那个文化呢以致呢我们去适应这个文化。不要效法呢亦都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抄袭在世界上面那些人的行为和风俗。在我们每一个世代里面呢，我们都有当时的潮流，所以当时的潮流呢很影响我们的心态。心意更新这里讲到不要效法呢，就是我们要在神的里面留心，留心不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个帽里面套入去，不要呢好像成为一个帽那样限制了自己在这个世代里面被他限制了的侍奉，不要跟这个世界来对齐，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风俗。不单止不效法，我们怎样做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更新而变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不要让周围的世界呢将你挤到去他那个帽那里，反而要让神在你的里面将你重新的去塑造，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今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留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潮流风俗都是影响着我们的心智，所以呢令到我们想东西都跟这个世界的人呢没什么分别。我们成日好像想世界上想的人啊，如果我们呢有楼就真的好了，现在没有楼呢我就惨了啊，我这一生呢就注定呢就是惨了，低人一等。又或者呢啊，我的仔女呢如果读不到名校呢，他那个的前途呢就好惨了，他还惨过我啊，这样。当我们留意呢世界的风俗呢思想呢成日去塑造着我们，而我们不自知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呢其实都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和无造。今天的经文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无造，不要让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扭曲了神儿女的形象。弟兄姊妹，这个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命不断要被神去塑造，目的就是我们要活出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的追求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目的。这个亦都是我们的生命被神塑造，我们的心灵越能够更新和变化。更新变化这个字很特别，在福音书里面它是解释到登山变像，就是耶稣在这个山上特别变了形象，当他的门徒见到的时候，他很诧异耶稣发出的光芒。这个更新变化有一个字呢是在这个的生物学上呢可能大家都听过的、metamorphosis、更新蜕变是我这个讲法的译名、但是呢其实呢如果在生物学上那个词汇呢很特别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变态真的，就是呢他生物学的字叫变态，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更新蜕变的意思。更新蜕变呢你留意有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毛虫变蝴蝶，一个就是蝌蚪变青蛙、大家可能读生物学的时候都记得他们最初的样子和后来的样子是完全不同的。你估计不到呢，你见到那个蛹的时候你想象不到他后来会变成一只蝴蝶的。 你睇到个蝌蚪嘅时候，你想象唔到佢会变咗一只青蛙噶。啊，呢、这个我就用更新蜕变嚟去比喻我哋呢个人嘅生命，我哋侍奉嘅生命，亦都系要有一种更新嘅蜕变。我哋侍奉嗰种精神系要有一种 updated 啊。我头先以呢个服侍小朋友为例。啊，小朋友啊，几十年前我哋服侍小朋友冇好多嘅其他嘅嘢，而家有 PowerPoint， 而家有好多特别嘅嘢。几十年前可能冇嘅就係有啲拥抱公仔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我细个嗰阵时呢就係用啲拥抱公仔呢去好似做木画劇咁样嘅啊，去作讲故事俾我哋听嘅。咁今日可能我哋简单啲啦，因为我哋而家 PowerPoint 都已经有成个故事可以show出嚟啊。我哋呢睇到呢个侍奉需要 updated 啊，需要更新啊。就好似我哋生命嘅程式一样，即係大家会唔会觉得好烦嘅呢？有时用手机嘅时候呢，成日都话要更新嘅。都令到你呢好烦恼嘅。本来要用嗰样嘢又要更新，最近呢我哋个电脑呢,Windows 10呢就唔知要更新，要更新咗成粒钟嘅，都未更新完嘅，真係。所以呢呢个更新呢系代表乜嘢呢？就係因为我哋要 upgrade， 我哋要提升我哋个侍奉嗰种嘅效能，侍奉嘅嗰种嘅锋利，一个都要磨得利，所以我哋要喺侍奉里面呢我哋会有长进。所以你睇到更新蜕变不单只係讲个外表去变化，就係里面嘅质都要变化。我哋不要效法呢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说叫你们去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的察验就是好像圣经里面说，总要察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情。保罗这里说的察验的意思是试验，这个的察验不单只是对追求明白神旨意的正确答案，更加包括在我们生命中接受祂、信服祂、实践祂，并且在生命中亲身经历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心。刚才我不是说我们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刚才的上文就是一个赞doxology， 一个赞美的颂。那它的下文是什么呢？原来这段经文的下文就是从十二章三节开始，这里就是说保罗分享到神的旨意，就在教会中怎样按住神量给我们的信心大小来忠心服侍，怎样能够在实际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怎样处理好和政权的关系，怎样处理好和肢体的关系，我们怎样学习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建立和造就。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二大段十二到十六章里面讲到基督徒信仰的实际应用。所以这一两节经文的下文就是讲到我们怎样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去按住恩赐的去服侍神。神的旨意不是难明白的，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是高深到一个地步离你很遥远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活着的祭，我们单单为主而活，让你的身体就是让你的每一句说话、每一个行动都带有基督新生的样式。我们愿不愿意这样活着，真正成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讲了很多都是理念啦，咁而家我哋就讲下实际先，实际我哋点样去献上自己先，有啲咩行动我哋可以献上自己先。咁首先我哋明白咧，我哋嘅身体要养成一个每日都要向主降服嘅习惯，你嘅身体要准备好降服于主。你有冇开始一日嘅时候，你用一个祷告去开始新嘅一日咧？你有没有每日都有清晨默想神给我们的话语呢？让他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 你有没有在这个美妙的清晨里面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心去预备一日的工作？你有没有将你心思里面的困扰的事交给神呢？我们有没有去观看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作的工呢？要在神里面维系一个跟祂紧密的关系，我的身体、我的心思和意志每日都要降服在主的面前。例如说，我们定义在一件事里面要为主而做，是为了讨神喜悦的。我们学习为主去舍己，然后用这个新的态度、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方式去回应这件事情。举例这样说，在你公司里面你最受困扰的是哪一个呢？可能是你的老板，你的老板对你不合理，所以你朝早起来祷告的时候你就这样说，主啊，我不单止求你保守我今日不受老板的搅扰，而且我希望当他今日再搅扰我的时候，我能够在新造的里面为了你的缘故，我用一个不同的态度去回应他。你不可以改变你老板对你那种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搅扰，但是你可以改变你有那个新的态度去回应他。如果你现在生活里面最受搅扰的可能是你的小朋友对你的顶撞，他每次都不听你讲，他每次都令你发怒。你想想，如果你的方法可以行 work 到的时候早就得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孩子还是不肯听？为什么到今天我还是这么困扰呢？你不妨更新你自己的奉献，换一种态度的方式回应你今天所受到的事的困扰。你可以尝试祷告说，主啊，我求你让我在今日这件事上面能够用你的爱、用你的态度来回应他的无礼。你求主更新你的心思、意念、态度。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时刻，有一个不应该有的思想，或者灰心，或者消极，或者埋怨。我们愿意靠着主的缘故，我们说出今日这些的话一句都不出口，不讲那些消极的说话，不讲那些负气的说话。可能你今次试下，你真的没有再讲了，今日你九次没有再讲，平时一定会讲的，但是你第十次呢，哎呀，不小心漏口又讲了。不紧要，你进步了。以前你一定成日讲呢啲说话，但系你今日开始，你只系讲咗一句咁样嘅说话，你继续求主喺你嘅生命里边俾你有进步。弟兄姊妹，好实际一样嘢，就系我哋要降服喺神嘅里边，献上活祭嘅生命就系我哋降服喺神嘅面前。我哋再一次嘅去体会到，今日我哋之所以能够献上，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能力，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神对我们的慈悲，神对我们的拣选。所以让我们因为神的慈悲，我们能够找紧每一个可以侍奉的机会。事实上，如果不是神的慈悲，将身体献上为祭根本就是完全没可能的。我们亦都要不断地蜕变、更新、效法主的样式。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主啊，是的，我们要来接受我们这一生愿意甘心地为你而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正能够过一个奉献的生活，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我愿天天过一个献上自己为神而活。主啊，我们算得是什么呢？你竟然悦纳我们对你的奉献，我们所能献上的 都是你先给了我们，却让我们可以将它当作一个机会来奉献给你。主啊，我们实在没什么可夸的地方。我想回起我本来是一个犯罪一个不义的肢体，但是今天我们竟然能够改变用途，我们成为行义的肢体。主，你接纳我们心灵和我们身体的奉献，你接纳我们在你面前更新的奉献。可能我们在侍奉的路上，我们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但我们这个侍奉会不会只是成为一个责任呢？这个侍奉会不会只是成为一个模式呢？今天我们需要更新我们的侍奉，今天我们要回去你的里面，再思想侍奉就是单单回应你的爱。我们能够侍奉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我们要找紧这个我们能够侍奉你的机会。天父，我们赞美你，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一切都是你的慈悲，就愿意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去回应你。我们恳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服侍，亦都能够祝福身边的人。天父，我们感谢你，悦纳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